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并不指望本星期美中经贸谈判取得很大的进展。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马哈蒂尔宣布取消中国在大马的工程项目。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21号与中国建交并且与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这个是中国对台文攻武吓的一环，并且挑战了台湾的外交底线。
包括经济绕台，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改名，以及取消
蔡英文说包括军机绕台，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改名，以及取消台中市东亚青运的举办资格，还有最近的85°C 事件，中国的打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而且是无孔不入。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指望这个星期的美中经贸谈判会取得很大的进展，还说他没有一个与中国终结贸易争端的时间表。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会有长远的打算。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三开始将会在华盛顿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就美中经贸问题举行两日的磋商，这个将会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对各自价值340亿美元商品互征关税以来双方官员首次正式的谈判。星期四，美国将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誓言会对美国商品实施同等关税的措施。而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个星期对川普总统提议的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举行听证会。之前，川普总统表示，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会考虑对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每年5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施加关税。川普政府正在试图以征收关税的方式向北京施压，要求他们对经贸政策作出重大的改变，以便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结束工业补贴措施，向外国产品开放市场。北京拒绝接受华盛顿的指责，坚称自己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美国一些贸易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对这个星期的美中经贸磋商不敢乐观。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的外交关系，同时与中国建交，事件对台湾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萨尔瓦多外长卡斯塔内达在星期二解释转变邦交的原因。卡斯塔内达表示，萨尔瓦多有着悠久的斗争历史，通过他们的决策，希望能够为所有萨尔瓦多人民系带来利益，为每个人带来希望。萨尔瓦多是继多美尼加共和国亦是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之后，在今年第三个将外交关系从台湾转移到中国的国家，目前只是剩下17个小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台湾外长吴钊燮就是这样。
我们台湾会继续往前走，中国这样子的打压只会让我们在民主自由。
吴钊燮表示，台湾将会继续往前走，中国这样的打压只会令到台湾在民主、自由以及是主权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吴钊燮在发表声明的时候谴责中国的金元外交，指的是北京方面通过经济激励措施将台北和国际社会分隔开呢。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表示，他取消了三个中国支持的数十亿基础设施项目。马哈蒂尔星期二在北京结束对中国首都为期5日的访问，他对一群马来西亚的记者表示，他是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是李克强总理解释过，他马来西亚2500亿美元的债务不断地膨胀，无法继续下去。在上个星期前往中国之前，马哈蒂尔暂停了由中国贷款资助的三个项目，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一条雄心勃勃的铁路线以及是两条能源管道。而在星期一和李克强总理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马哈蒂尔表示希望中国了解马 来西亚的内部财政问题，但是他亦都警告说新版殖民主义正在发生，因为贫穷国家无法在开放的自由贸易方面和富国是竞争。取消的项目是在马哈蒂尔前任纳吉布的领导之下完成，纳吉布在涉及到国有主权财富基金的贪污丑闻当中被指控犯有若干的腐败罪。60多年前的战争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在星期一大约90名南韩老人获准同他们在北韩的亲戚系团聚，他们乘坐巴士越过了边界抵达北韩的一方，在北韩的金刚山旅游区同失散多年的亲人含泪相拥，在三日的访问期间，亲属系将北韩当局人员的注视之下举行6次面对面的团聚。南韩统一部表示这个星期五到星期日双边将会举行另外一轮的团聚，300多名南韩人将会参与这次的活动。自2000年开始，南北双方总共只有20次亲人团聚活动，上一次是在2015年10月。1950至53年的韩战拆散了数百万个家庭，在超过半世纪的分离之后，很多人等不到亲人团聚就过世。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重申，扩大家庭重聚的规模的机会已经不多。他还说，如果很多的年迈的人在离世之前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仍然是生存的话，对两韩双方都是一件羞愧的事情。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担心自己向特别检察官穆勒讲的任何说话都可能被用来控告他的伪证。穆勒正在调查有关川普2016年总统竞选团队串通俄罗斯并且干预总统大选的指控，他亦都在调查川普是否试图扰乱这项的调查妨碍司法。川普星期一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拒绝说他是否会答应和穆勒会面，是否会剥夺了他的机密工作许可证。川普还表示自己有权介入并且实施这项的特别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率领的代表团在8月22至23号将会来到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就美中经贸问题举行磋商。这个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对彼此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来双方官员首次正式接触。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中等级别的会谈是为举行更加高级别的会谈铺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的代表团正是拟定谈判路线图，希望在11月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多边峰会举行前结束目前的贸易对峙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这一轮美中经贸谈判正值双方经贸关系持续恶化之际，8月23号美国将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中国输出美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而中国亦表示将在同一时间对美国同等价值的商品加征同等水平的关税。而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从8月20号起对川普总统提议的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举行为期六日的听证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美国之音表示，本轮磋商的目的是为下一轮更高级别的对话铺路。拉迪说，他认为这一轮磋商的目的是为第二轮有更高层级官员参与的谈判做准备，试图了解下一轮高级别领导人的谈判中可接受的条件是什么。《华尔街日报》8月20号的报道说，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率领的九人代表团与美国副财长马尔帕斯的会谈是为了11月川普与习近平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跟着落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首脑峰会举行的会谈铺路。报道说，中国政府的顾问称，习近平已经指示手下尽快稳住美中关系，因为如果与美国的贸易冲突长期化，他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计划。但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强调，这一轮谈判是美方向中方发出的邀请。中国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将它解读为是美方迫于贸易战的压力而调整立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上星期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很难预料这一轮美中谈判能否取得进展，但是他说无论何时谈判总比不谈判好。 富勒德亦再次警告中国政府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将贸易战进行下去的韧性和决心。他还说中方很清楚美方的要求是什么，即是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配额，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一些贸易专家对本来美中磋商能否取得进展持怀疑态度。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甚至质疑这一轮的磋商不会触及贸易议题。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不掌管贸易议题，副财长的角色就更加不重要。双方有可能讨论的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对中国投资设置的新限制。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会在这一轮措施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自从四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下降了10%，人民币的贬值有助于部分抵消美国加征关税被中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另一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业团体对川普政府打算继续向中国征收更多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全美商业经济协会8月20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90%的商业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关税以及威胁加征的关税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拉迪说，美国商业团体一直对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做法持批评立场，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21日和中国建交，并且和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这个是中国对台民攻武吓的一环，并且挑战了台湾的外交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0日临时召开记者会表示，以中华民国之名的外交关系被破坏，就是挑战台湾各主要政党的底线。台湾朝野应该团结一致，不应当相互比较两岸的政策，并且合力守住主权的共同底线。20日深夜才结束中美洲访问返回台湾的蔡英文还指出，中国政府企图以萨尔瓦多断交事件打压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意志。事实上，断交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中国民攻武吓的一环，
包括经济绕台、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改名以及取消台中市东亚庆运举办资格。
蔡英文说，包括军机绕台、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改名以及取消台中市东亚庆运的举办资格，还有最近的85°C 的事件，中国的打压从来并没有改变过，而且无孔不入。蔡英文又强调，中国现时不单只是两岸和平的威胁，更加造成全球局势的不稳定，并且挑战了传统力量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他提醒国际社会，这些不单只是台湾的事，情势的迫切已经不容许任何一点的姑息。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并且展开一连串的打压行动。蔡英文表示，他的两岸政策就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挑衅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萨尔瓦多是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第五个和台湾断交的国家，亦都是4个月以来第三个断交的国家，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是剩低17个。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国际外交关系需要两岸和平发展作为基础，才不会有挖墙脚、烽火外交，这些就是当年的活路外交，但是现在看起来烽火又再出现，他感到很不安。吴敦义还说，期盼蔡英文总统能够釜底抽薪，将两岸关系回复到马政府时期的和平稳定发展的状态，才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生存和尊严，亦都能够把握国际空间，不会随便被萎缩。台湾外长吴钊燮召开记者会表示，萨尔瓦多政府从去年开始要求大量资金投资港口开发，但经过台湾评估之后，可能会使到双方陷入高度债务的风险，因此拒绝。此外，萨尔瓦多执政党还要求帮助选举的经费，这个举动亦都违背民主的原则，台湾政府亦都没办法答应。民进党立委郑运鹏表示，支持政府不再接受不合理的外交条件，如果以金钱利益为前提的外交，只是会被邦交国一再这样复制。
如果我们委曲求全，那苟延续外交， 那这也是必须接受在中国的政治前提之下。
郑永鹏说，如果台湾委屈求全延续外交，这些也是必须接受在中国的政治前提之下，等于是中国给你维持这样的关系，而台湾还要给钱当冤大头，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好遗憾台湾又少了一个邦交国。事实上，萨尔瓦多原本是在台湾的外交安全名单当中，显示台湾的国安信息掌握和判断完全是状况之外，政府必须检讨改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了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太空总署的设施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一形容台湾当局领导人串访。台湾陆委会随后反驳说，中共外事部门发言人的言论粗鄙不堪、蛮横霸道，台北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是在星期日结束中南美访问行程后，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过境途中参访美国联邦政府太空总署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蔡英文一行人在太空总署中心副主任亚内萨威奇、飞行主任罗伊斯、伦佛瑜以及宇航员麦克芬克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飞行任务控制中心、国际空间站仿真模拟训练中心，并且参观太空探索、星际线、俄罗斯联盟号等航天器，亦进入日本、美国以及俄罗斯仿真模型内参观。台湾媒体称，这个台湾总统首度在美国参访联邦政府机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亦在他的脸书官网上说，自从台北与美国正式终止外交关系近50年来，蔡英文是现任总统进入美国联邦机构的第一人。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蔡英文参访美国太空总署的提问答复说，对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借各种各样的由头在国际上串访从事分裂中国活动，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向有关国家表明反对为台湾这样的活动提供便利和场所的严正立场。陆康强调，中国已经向美方表明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不要为台湾分裂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提供场合和便利。中国亦反对美国与台湾展开任何带有官方意味的交往。过去经常被中国外交部指为在国际间从事串访活动的是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于蔡英文在美国的过境活动，亦被中国外交部指为串访。台湾政府认为这个是粗鄙不堪、蛮横霸道的讲法，为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台湾陆委会星期一发表声明中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总统出访强化邦谊，过境美国并应邀参访相关机关是正常而且深具意义的事。他们认为中共当局出口恶言，用语低俗蛮横霸道，正显现他的文明水准，这个对台湾人民全无说服力，更无助于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在访问巴拉圭和伯利兹九日八夜的同庆之旅结束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于星期一深夜返抵台北。他在桃园机场发表讲话表示，这次出访是以实际行动告诉国际社会知，台湾不会因为压力而屈服。他说，打压只会使台湾更坚强、更团结，令他们走出去的决心更加坚定。对于蔡英文过境休斯顿到太空总署参访，台湾中央社引述不具名航太专家的话表示，这个非常高招的安排凸显台湾发展高端技术的企图心。报道说，过去台湾在卫星气象资料分析方面与美国太空总署有长期合作关系，台湾自制的福尔摩沙卫星3号、5号卫星都是由美国太空总署代为发射，卫星上的主要负载以及观测仪器亦是由美国太空总署提供。预定今年年底到明年初发射的福尔摩沙卫星7号，它的主要负载亦是由美国太空总署提供。根据台湾太空中心网站的介绍，福尔摩沙7号是美台共同合作项目，由台湾的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太空中心和美国国家海洋以及大气管理局共同执行。主要目标是延续福尔摩沙卫星3号的气象观测任务，建立一个高可靠度操作型的气象卫星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指出，多数民众肯定蔡英文总统出访中南美洲， 另外，多数人不赞成以中华台北代表台湾，亦都不认为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更为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显示，50.2%民众认为蔡英文总统近来出访中美洲友邦并过境美国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38.6%就持相反的看法。至于两岸关系和外交关系究竟孰轻孰重呢？结果是有62.5%的人不认为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重要，持相反看法的就是25.6%。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教授表示，从中华台北的争议来看，52%表示不喜欢以这个名称代表台湾，喜欢的只有37%。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越年轻的人越厌恶中华台北的称号。
游盈龙说，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越年轻的人越厌恶中华台北的称号，在这个问题上面世代差异非常明显。游盈龙教授还讲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的问题，65%赞成以台湾的名称参加，表示反对的有26%。这份调查还指出，64%的台湾民众反对台湾同大陆同属一中，赞成的只有27%，显示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并不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主张，能够接受的仍然只有少数的人。台湾民意基金会认为，台湾证明运动包括东澳台湾证明，本质上是一个非官方的政治活动。事实上，蔡政府上台以来对台湾证明的相关活动被知唯恐不及。即使是这样，中国方面仍然以台湾有人推动东澳台湾证明公投联署为由，方后咁样发动撤销台中市2019年东亚青运的主办权，引起了更多人注意这项原本默默进行的联署的行动。推动东澳台湾证明运动的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表示，今年五月开始推动这项活动，事实上成绩并不理想，甚至到了7月中旬，人数都做不到10万。
直到中国打压了，剥夺了台中市2019明年的青年运动大会。
蔡明宪说，直到中国打压剥夺台中市2019年的青年运动大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公投联署的数目几乎以两倍三倍的速度增加，尤其到了3、4日之前85°C 的咖啡事件，这两日来又增加了。蔡明宪总指出，在民进党和国民党都不支持的情况之下，都是靠民间的力量在这里推动，希望能够在这个月底突破35万人的联署，超越公投的门槛28万份。这份民调还指出，49.9%人不赞同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33.3%就表示赞同。整体来讲，蔡英文的声望停滞不前，依然在低档盘旋。至于台湾人的政党认同倾向，46.9%表示自己是中间选民，而认同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民众则各占24.5%，这些亦是近两年来南绿势力最接近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0年前，几十万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军队开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这次事件不单止导致后来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活动更加壮大和有组织性，更为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柏林墙倒冧和20多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垮台是打下了重要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和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0年前的1968年8月，苏共领导人召集波兰、东德、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从当年的夏季起，苏军以及是华沙条约的国家军队以举行各种军事演习活动为名，秘密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着手准备。8月20日接近午夜，20多国的苏军步兵师、总共大约50万的苏联以及是其他华沙条约的国家的军队，在5000多部坦克以及是战车的支援底下，跨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开始了名叫为系多瑙河行动的入侵。入侵行动招致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大规模抵制抗议，街道的路牌标志被取下，很多的坦克战车被销毁。 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被占领之后，领导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杜布切克被秘密警察逮捕，并且押送到莫斯科，并且在压力之下被迫是签署了允许苏军占领等协议。他在当年10月下台之后被软禁，直到1989年才再获得自由。杜布切克的前任洛沃提尼由于推行极端专制统治，特别是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招致了民众强烈的不满。杜布切克1968年1月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后启动改革，布拉格之春是开始。杜布切克少年的时代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度过，后来在莫斯科等地苏共党校中是接受深操。但是这位能够讲流利俄语、被苏共培养的东欧共产党精英，同他的校友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是经历过50年代后期苏共对独裁者斯大林的批判。杜布切克积极地推动名叫为是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经济上走当时匈牙利的道路，减少对组建私营企业以及是经商活动的限制，在其他领域不再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社会上允许不同观点的讨论以及辩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长期拥有浓厚的宗教传统，在布拉格之春当中，公众开始拥有更多的宗教活动自由，遭到共产党政权严格限制的居民行动限制亦都是被放宽。在二战之后，苏联红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当地的共产党势力并不强大，当地精英阶层一直是试图争取在苏联的控制拥有一定的自由，但是这些努力后来都是遭受到失败。捷克曾经是想获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但是被苏联禁止。当时在社会上特别有影响的捷克斯洛伐克外长因为与莫斯科保持距离亦都神秘自杀，所有这一切都使到后来的布拉格之春广受民众支持欢迎。布拉格之春更加严重地冲击了邻近的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波兰以及东德社会，苏联知识界同样亦都受到布拉格之春的影响。在经历了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克鲁晓夫的解冻时代之后，苏联国力当时不断地上升，西伯利亚的一些大油田被相继发现开发，苏联第一名的宇航员进入太空，苏联和美国开始全面的竞争。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的知识界都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和野蛮等同。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所谓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就是公众能够自由出国，有私营经济，自由去教堂以及参加各种宗教的活动，报纸以及是媒体亦都不应该有新闻检查。他说，布拉格之春令到公众对社会主义发展燃起了希望，认为社会主义确实能够走出另外一条的道路。但是除了匈牙利之外，布拉格之春从一开始就特别引起波兰、东德以及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警觉以及是反感。这三个共产党领导人后来亦都最积极地主张镇压布拉格之春。杜布切克不断地受到各种的警告，当年的夏季在东德的德雷兹顿召开的会议上面，杜布切克受到了其他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批判，特别是后来在布拉格之春当中出现了反共以及反俄声音，这个是使到苏联彻底丧失耐心。伊克洛夫说，1968年8月是一个分水岭，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苏联和东欧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彻底丧失了幻想以及信心，公众更加看清了共产党政权的本质，都认为这个体制不会有任何的未来。正因为是如此，这种事件对后来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发展以及是柏林墙的倒塌，特别是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以及是苏联解体崩溃，都发挥了关键影响。
伊克
洛夫说，布拉格之春被镇压所产生的最主要的后果是在于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被公众抛弃，大家开始寻找其他的替代模式，这些模式都加入了民族主义以及是宗教色彩，也就是说 过去统一的那一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自我定位以及认知被彻底摧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就对2000亿的中国产品征税是举行听证。萨尔瓦多宣布同台湾断交。台北话系萨尔瓦多系曾经系索要大量嘅资金，甚至系选举经费。民族人话扩大离散家属嘅团聚活动嘅时间越嚟越紧迫。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星期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总统川普计划对额外一系列总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一事，开始为期6日的公众听证会。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超过1300份的书面评论，大多数企业反对总统的关税计划。同前几轮的征税不同，美国这次的征税将会直接影响很多的消费品，而前几轮的关税主要是打击目标是包括钢铁以及是电子元件在内的中国零部件。美国商会在星期一的听证会上提交的书面证词当中表示，计划当中的关税升级将会伤害急剧扩大到美国的消费者、工人、企业以及是经济层面。而在听证会召开的时候，川普政府官员和中国官员预计将会在这个周星期较后时候在华盛顿会面讨论贸易争端。这次会谈由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部的马尔帕斯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牵头，这个将会是今年6月以来双方就贸易问题首次正式讨论，前几轮的谈判在解决贸易争端方面进展甚微。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宣布同台湾断交，同时同中国建交。萨尔瓦多在北京，中国外交部表示，外长王毅在北京同萨尔瓦多外长卡斯塔内达星期二举行会谈，并且签署了两个建交的联合公报。公报当中表示，萨尔瓦多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且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就萨尔瓦多同台湾断交表示，台湾会继续往前走，中国的这样的打压只有令到台湾在民主自由以及主权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而之前萨尔瓦多政府向台湾索取大量的开发资金，甚至是选举经费，而台湾不愿意同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竞赛，亦都不能够违法向萨尔瓦多提供政治献金。北京近来以经济及政治手段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压力，要求他们终止同台北的官方关系，并且同北京建交。在蔡英文上任台湾总统两年的时间里面，台湾的邦交国从22个减到当前的17个，包括今年较早时候布基纳法索以及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自从将朝鲜半岛分裂成为两部分的韩战停战以来，数百名南韩人在经过超过60年的分离之后，在这个星期同他们的北韩亲人团聚。在星期一，数十人在经过多个小时的大巴士旅途之后抵达北韩旅游胜地金刚山，他们见面的时候激动地流泪以及是拥抱。南韩政府表示将于在这个星期五至星期日举行另外一次的团聚活动，将会有超过300名的南韩人参加。南韩将分裂的家庭视为是韩战造成的最大人道主义的问题。俄罗斯南部车臣地区的武装分子在星期一袭击警方的目标，使到5名的武装分子死亡，几名的警察受伤之后，当局有可能会在星期二处于警戒状态。警方说，两名携带刀和枪的袭击者星期一闯入了南部城镇沙利的一个警察局，并且在被枪杀前将两名警察刺伤。在首府格罗兹尼地区，当地的官员表示，驾驶一部汽车的凶徒袭击了两名的交通警察，使到他们受伤，警察之后开枪击毙了司机。自从苏联在1991年解体以来，莫斯科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和分离主义的切耶什地区进行了两场的战争，但是该个地区的恐怖袭击现时在这相对较少。由关押美国牧师引起的美国和土耳其贸易战正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状况，土耳其货币里拉的暴跌、通货膨胀，还有威胁着贷款违约等情况，都是在将其他的经济拖落水。尤其是新兴的市场，远至阿根廷以及印度尼西亚等的国家，亦都 未能够系脱离土耳其经济困境引发的连锁反应。而此外，亚洲国家的货币汇率亦都受到影响，并且引起了全球范围的汇率波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九月份访问北韩的报道令人怀疑，北京是不是会放松对平壤的制裁？而同时，中美两国因为贸易的纷争，关系日益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东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北韩问题专家宇守根话：俗话讲得好，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中国遵循从北韩的要求。新加坡海峡时报星期六报道，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习近平将于9月9号出席在平壤举行的北韩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外交部尚未对这一则报道予以证实。首尔的网络报纸《每日北韩》和《韩国时报》最近亦揣测，北韩在为中国元首访问做准备。他们报道的部分内容依据是，有报道说中国在中国和北韩边境附近的巡逻增加，平壤暂时停止到北韩的旅游团。如果报道被证实，这个将是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首次访问北韩，亦使他成为前任胡锦涛2005年访问北韩后13年来首位访问北韩的中国领导人。年轻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011年在他父亲金正日病逝之后掌权，此后金正恩和习近平的关系紧张。在今年之前，金正恩一直拒绝访问他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盟友，并且无视北京对他不要进行挑衅性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劝阻。作为回应，习近平支持日益加大对北韩限制性的联合国制裁，封锁北韩大部分的金融交易以及90%对北韩的贸易。但是今年金正恩谋求修补同习近平受损的关系。金正恩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以及较早时候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韩朝峰会之后，决定暂停进一步的武器试验，并承诺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努力。这位北韩领导人今年以来在中国同习近平三度会晤，讨论改善两国合作以及经济改革等议题。报道说，金正恩在3月的首次会晤中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平壤。北京最近一直呼吁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但是需要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包括美国，才能够修改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制裁措施。但是有报道说，在平壤暂停核试验之后，中国允许增加与北韩的走私贸易。一般担心习近平可能对北韩的访问将进一步扩大双方非正式的经济关系。首尔的世界北韩问题研究所分析人士北韩叛逃者安江日说，如果习近平这次访问平壤，即使可能很难立即在解除对北韩正式制裁上向前迈出一步，他会承诺防止北韩政权面对危机。而同时，由于美国坚持在北韩全面拆除它的核武库之前将保留制裁，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核会谈陷入停滞。金正恩政府希望根据循序渐进的进展早日放松制裁，以及发表联合和平宣言，取代自从韩战结束以来一直存在的1953年的停战协议。中国对北韩加大支持，或者亦是一项战略举措，将去核进展和解决与华盛顿日益加剧紧张关系相提并论。美中两国的贸易赤字巨大，华盛顿指责中国政府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日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很快访问平壤举行新一轮的核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抨击说，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是国家耻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马尔的报道。
在星期一，一位美国领导人从对穆勒的一连串抨击之中开启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他抱怨特别检察官穆勒只是在这里自找麻烦。当前穆勒正是调查川普竞选助手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川普作为总统是否试图阻挠调查，妨碍司法公正。 川普说穆勒被人唾弃和名誉扫地，并且表示穆勒那群愤怒的民主党暴徒仅是在他的同意之下伪造到了透明，采访了白宫法律顾问麦克加恩30小时。新闻媒体报道说川普和他的律师并不知道麦克加恩对穆勒调查小组的所有内容。川普还说这些人正是享受破坏人民生活的乐趣，拒绝看到民主党的真正的腐败，就是谎言、解雇、被删除的电子邮件，还有更多。穆勒那一群愤怒的民主党人想要影响11月6日举行的国会选举。哪里有串通呢？川普问话，这些人编造了一个虚假的罪行叫做串通，当串通不存在的时候他们说有阻碍，如果你反击的话或者说关于这个政治迫害的坏话，他们就会叫嚣有阻碍。穆勒的调查人员发现了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有过几次的接触，包括川普的大仔小唐勒德川普在2016年年中在川普大厦同一位和克里姆林宫有关的律师会面，这位律师声称能够提供川普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有罪的资料，这次会面未能够提供对希拉里不利的信息。这次会面的消息在川普就任总统之后浮出水面，川普就会谈发表了一份误导性的声明，声称会面是有关收养俄罗斯儿童的。最近川普表示那些是一次例行的政治会议，关于选举对手的研究，他事先并不知情。川普还再次攻击了在这个之前被他取消了安全许可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川普指责布伦南是政治黑客和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中情局的局长。川普又说他希望布伦南能够落实做出的威胁，既提起诉讼保护他的人免受失去安全许可。川普说因为这样就很容易得到他们所有的记录、短信、电子邮件和文档，不单止可以展示他做得不好的工作，还可以展示他是如何参与了穆勒操纵的政治迫害，他不会被起诉的。在近日有200名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以及5个大楼和国务院官员都为布伦南辩护，但是川普驳斥了他们对布伦南的日美支持。川普说每个人都想维持他们的安全许可，这些是很高的声望，并且意味着一大笔钱甚至董事会的席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站出来保护布伦南，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做得好。已经有几位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向穆勒认罪，其中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和外交事务顾问乔治·帕帕佐普洛斯，两人都承认在和俄罗斯的接触问题上面向调查人员讲大话。就在华盛顿郊外的维吉尼亚州，一个陪审团正是审议针对川普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的税务和银行欺诈的指控。川普的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星期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媒体见面的节目上面声称，在穆勒的调查当中真相并非事实。朱利安尼又表示川普担任总统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及他是否试图阻止调查妨碍了司法公正都可以得到澄清。朱利安尼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面遭受到广泛的嘲笑。朱利安尼星期一试图澄清说他的声明并不是在对道德神学进行说教，而是指两个人作出完全矛盾陈述的情况，这些是典型的你讲他讲的难题。有时候进一步的调查可以揭示真相，但有时候就不能够。朱利安尼的声明主要针对去年年初川普和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白宫会面的相互矛盾的讲法。在川普在2017年5月解雇了科米之前，科米曾经领导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的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华盛顿的报道。
50年前的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党国家进一步分裂，中苏随后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中美跟着下来联手对抗苏联，大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和77宪章的签署，对中国意见人士和签署08宪章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和捷克目前关系密切，中国说捷克是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50周年之际，捷克以特别方式感谢罗马尼亚当年曾经抵制苏军的入侵。捷克外交官几日前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捷克大使馆建筑外墙上悬挂巨幅标语，说某些人1968年时曾经入侵捷克，但是罗马尼亚人没有这样做，捷克欢迎罗马尼亚人2018年来作客。苏联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进一步分裂。不是苏联卫星国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都批评了苏联的举动。当时与苏联相接壤邻近捷克斯洛伐克的罗马尼亚局势尤其紧张，在苏联境内度假的罗马尼亚游客被紧急召回国。为防备苏联跟着下来可能入侵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军队当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有10多万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集会谴责苏联。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讲。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在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南斯拉夫走自己的道路，罗马尼亚和阿尔纳尼亚依靠中国支持共同反苏。伊克洛夫说，伊克洛夫说，阿尔巴尼亚最近开始就依赖中国，由于与富裕的南斯拉夫为邻，阿尔巴尼亚如同今日北韩一样，不接受去斯泰林化。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害怕批判斯泰林会导致政权垮台，因此依靠中国援助。罗马尼亚当时有自己的石油资源，再加上中国支持，因此亦不愿意听苏联指挥。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甚至发生了苏军坦克因迷路误入罗马尼亚被击毁的事件。伊克洛夫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苏联在道德上丧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地位。在以后的20多年中，国际上支持苏联的基本都是依靠苏联援助而生存的国家。中国是另外一个当时最激烈批评苏联入侵的共产党国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文革中的中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更加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前的道路亦被改称为反修路。苏军8月21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8月23日特别出席罗马尼亚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建国招待会发表演讲，讲话批评苏联放弃马列主义，并将苏联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等同。俄罗斯历史学者佩列维尔杰夫研究了1968年和1969年的苏联媒体后发现，包括真理报、消息报以及电视台在内的苏共宣传喉舌都对中国展开反击，将毛泽东政权称为军事恐怖主义集团，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以及中国和西方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站在一起。一些苏联外交官认为，中共领导层对苏联前所未有的辱骂，显示中国想进一切可能损害苏联利益。研究中发现，苏联对中国的批判仍然有所克制，这个可能和苏共仍然想和中共对话，以及不想被西方觉得共产主义阵营完全四分五裂有关。研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生平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潘佐夫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后来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研究历史档案后发现，1968年8月尾之后，中苏之间的边界摩擦数量急剧上升。他说，中共领导人尤其恐惧苏联当时提出的勃列日列夫主义，那个就是如果一个共产党国家所实施的社会主义面临危险，苏联有权干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内部事务。中国军队在当年10月已经处在全面戒备状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半年多之后，中共和苏共这两个世界主要共产党大国开始大打出手。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在这个之后，国际地缘政治重新洗牌。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跟着下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中美开始联手对抗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情后来亦对中国继续产生重要影响。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当年曾经发起08宪章签名活动，中国的08宪章被认为受到捷克77宪章的启发。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气候进入严冬，人受到各种迫害， 好多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子女不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当时的持不同政见作家，后来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和其他知识界人士1977年1月共同发起七七宪章签名活动。七七宪章呼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应该遵守自己的法律和尊重公民权利，履行1975年签署赫尔辛基宣言这份国际文件时所承担的责任，那个就是给民众享有集会、宗教活动和言论自由。七七宪章对后来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1989年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共产党政权垮台后，罗马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阿尔巴尼亚都已经实现民主化，并且都已经加入北约组织。中国目前与捷克的关系尤其密切，被认为亲华和亲俄的捷克曼泽总统是唯一一个几年前出席北京天安门大阅兵的北约国家领导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亦访问了捷克，中国将捷克当成一带一路项目中的重要国家，并在当地大笔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五角大楼说，川普决定取消阅兵的时候，未有得到国防官员的开销预估汇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伯特·曼宁上交星期一对记者说，并没有任何国防部的官员向总统提供过有关阅兵开销的决策前预估。至于总统的思考过程，他只能够建议大家向白宫方面询问。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在2017年7月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他的妻子布里吉特一起观看了巴士底日阅兵之后，川普总统呼吁美国亦都进行一次的阅兵。美国的阅兵最初计划在11月10日进行，但是五角大楼上个星期发表的声明表示，军方已经同意探讨2019年举行阅兵的机会。川普总统星期五指责和华盛顿当地政治人物对阅兵开销的要价高得荒唐，所以他决定取消阅兵。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他会在另外一日去参加安德鲁空军基地已经计划好的大阅兵，并且去巴黎参加11月11日的庆祝终战阅兵。川普做出这一项宣布之前，媒体报道说阅兵的预估开销从大约1200万美元提升到了9200万美元。万宁上交星期一补充说，阅兵成本分析数据还未有送给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的失夫邓福特。这个讲法和上个星期马蒂斯对记者的回答相符。马蒂斯星期四在一架美国军机上面对记者说，他下达了有关阅兵的初步指导的原则，但并没有看到任何的价格的预估。马蒂斯说，他并没有收到一些什么的1000万或者9200万的预估。他又开玩笑地说，对你说这个数目的人的搞不好是吸了什么他在他的州合法但是很多数州并不合法的玩意。国防部长开的玩笑指的是在他所在的华盛顿州合法但是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不合法的大麻。五角大楼在3月公布的备忘录显示，阅兵游行活动原本计划从白宫行进到国会大厦，并且主题着重于美军老兵在历史上面作出的贡献。阅兵在美国基本上很少见，1991年美军曾经在华盛顿举行阅兵，庆祝将萨达姆·侯赛恩的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海湾战争大捷。以上是美国之音五角大楼的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星期一说，网络霸凌是具有破坏性和伤害性，虽然她的丈夫川普总统几乎每日都在推特上攻击反对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的报道。
梅拉尼亚·川普在她的《成为最好》活动中说，等我们正视现实，绝大多数小孩子都比某些成年人更加了解社交媒体的优点和危险，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来给他们提供信息和工具，来培养成功而安全的网上习惯。 在华盛顿外的一个预防和反对网络霸凌的大会上，这位美国第一夫人说，在当今的全球社会中，社交媒体是年轻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他说，社交媒体可以用来做很多正面的事，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当，亦可能变成极具破坏性和伤害性。这个就是为什么成为最好特别要强调教会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在网络环境中以安全和积极的方式行事。川普总统经常在网上攻击他认为是政敌的官员，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和他对俄国干涉2016选举调查的抨击更加是家常便饭。上星期，川普的前助理奥马·罗萨·纽曼出版了一本贬低川普和白宫的书之后，川普称他是一个疯狂哭喊的劣等人。第一夫人的发言人史蒂芬妮·格里斯汉姆表示，梅拉尼亚·川普完全知道有人批评话他呼吁的社交媒体文明发言与他丈夫在推特上的火爆言辞格格不入。格里斯汉姆说，这个不会妨碍他做他认为正确的事，他希望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为一名有如此独立自强而且忠心只是想住年轻人未来的第一夫人而感到自豪，至少他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委内瑞拉一项目的在于压制通胀失控的新货币计划开始生效。委内瑞拉人民是绞尽脑汁要盘算住食品和家庭用品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委内瑞拉推出的新货币被称之为主权玻利瓦尔，一个主权玻利瓦尔等于10万旧币，这些实际上相当于将旧货币面积减去5个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估计，到今年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100%。为了在星期一上午新货币生效之前囤积难寻的必需品，很多居民为了过去的周末疯狂购物，很多商店星期一关门歇业，因为当日被宣布为法定假日，用以减轻新货币的影响。年轻的专业人士马丁内斯说，他很多年以来都没有见过民众将购物车装得这么满。马丁内斯决定在新货币推出之前在首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采购。马丁内斯表示，很多购物者都在购买厨具等通常不在他们购物清单上面的商品。在城市另一边的一个人口稠密的市场里面，卖鱼的艾瑞斯表示，这个周末顾客买的鱼是普通周末的3倍。他说自己还没有以新货币显示价格，因为客户感到非常之困惑，尤其是老年人。这个市场的蔬菜销售商塞戈维亚表示，上个周末民众紧张地购买蔬菜，由于金融机构艰难地调整设备，导致银行机器和信用卡出现问题，该购物狂潮变得更为复杂。虽然从星期五就开始作准备，很多银行电子平台在星期一仍然是处于维护当中。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3月中旬首次宣布汇率重估的计划，但这个举措曾经两次被推迟，最终在这个星期生效。前总统查韦斯在2008年推动了类似的升值，将纸币面额大幅削减8个零，当时几乎提前一年就宣布了这个变化，准备工作进行了6个月。马杜罗星期五还宣布9月份生效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会大幅度提高30倍，他同时还宣布了税收和财政制度的改革。主权玻利维亚和新工资标准都将会是锚定石油价。委内瑞拉政府在今年较早时推出了石油币，这些是一种和石油价格挂钩的有争议性的加密货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委内瑞拉格拉加斯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